弟兄姊妹早安，代表粤语堂向大家在主里问安。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重新祷告。好，谢谢。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你的话就是生命，我们求你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今天能够保得你的生命粮。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们。我小时候在教会跟着大人唱一首的圣诗，歌词的部分内容是这样说的，他说，跟随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往何地方，我愿跟随主。那由于那个旋律不错，所以到现在我还记得。所以我们看见以歌载道对信徒铭记主的话语实在很有帮助。那另外也有一首诗歌，其中有这样的歌词，就这样说，主领我何往必去，主领我何往必去，主这样爱我，我必跟随，主领我何往必去。我曾经有一个时候不太敢唱这首诗歌，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想神在认真的听的时候，我怕神说你这是虚伪。所以跟随主是真的那么容易轻松吗？真的好像唱一首美妙的诗歌那么容易吗？跟随人到底好一点还是跟随神比较好呢？那至少你跟随我并不是那么好的。十多年前，当我在香港联合国难民专员公署办事的时候，我的随身的翻译跟我说，他说 Chester 啊，跟你混饭吃真是很凄凉啊，人家都没有你那么努力，都是领同一样的工资，你干嘛要这么拼命，搞得我松口气也不能啊。所以跟随人有时候是很愉快的，好像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殊不知人的风光其实都是神容许才能出现的。跟随神的人有时候是很不容易的，但同时在心底里面这个人会感觉到很开心的。关键是什么？关键就是跟随神的人对神有没有一颗信靠顺服的心。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政治变色的时候，很多人千辛万苦的离乡别井，逃到香港去开展新的生活，营营役役的经过二三十年的拼搏，生活好转，就看见香港的经济起飞，很多人就以香港人的身份自豪，打算就在一辈子就在香港落叶归根。舒适的地带形成了，人就自然不会贸然的离开，不会说有福不享自找麻烦。但跟随神的人，不少人会在人生某个阶段被神引领离开自己的舒适地带。离开自己的舒适地带，如果要去一个更好的地方，那当然会有足够的动力去适应新的环境。比如说，如果要你从农村的小房子搬到城市的豪宅，当然很多人会很愿意努力的去适应新的环境。但如果倒过来说，叫你从豪宅搬到贫民区，相信就不那么容易了。当神叫人离开自己的舒适地带的时候，往往不会把前途讲得很清楚的。人遇到不明朗的因素，自然会感到焦虑，不愿意继续的前行。那这个时候，关键的因素就是信心。你相信神不会捉弄你吗？神两次呼召亚伯拉罕 千里安居之地。第一次就是离开家乡乌尔，第二次就是离开哈兰。你可以看看那个地图，第二张的地图，看见吗？这个不够力啊，所以看不见那个红点。你看左图左下面就是乌尔，看到吗？左下面，然后一直往上看，去的那个左边的上角就是哈兰，哈兰再下去这个约旦河就是那个迦南地。整个这个路程过千里的，过千公里的，很长的。那你可以看，当时亚伯拉罕已经75岁。亚伯拉罕当时还叫亚伯兰，亚伯兰的意思就是被高举的父亲。乌尔当时就是乌达美亚的南部最出名的城市。而哈兰就是美索不达美亚通往巴勒斯坦上道上面的一个重要的城市。哈兰和乌尔的居民都是拜月神、月亮神。神要亚伯拉罕离开故乡，离开左邻右里和族人，离开自己的原生家庭，到异乡去重新的生活，并且出发之前还是没有清楚知道确实要安顿在哪里。那如果是你的话，你在一把年纪的时候受到内容如此稀少的指示的时候，你会不会听从神呢？你敢不敢跟家人讲我有这个感动呢？你怕不怕家人说你疯了吗？你不会问神为什么要这样吗？你会不会要求神说你再清楚一点、具体一点、详细一点告诉我，然后我再考虑吗？但圣经说亚伯兰没有向神问长问短，反而说你看见圣经说亚伯兰就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神为什么不一早就给亚伯兰讲清楚要到哪里去呢？因为神喜欢人信任他。那信他什么？信他不会捉弄人。我们要留意创世纪十二章一节里面所说的，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和十二章七节所讲的，我要把这地，就是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你要看指示你的地方去的这个指示这个字，出现在亚伯兰还没有行动之前的，那个指示的内容是不清楚的。然后十二章七节那个赐给这个字，是在亚伯兰以信心的行动带领家人面对着不明朗勇往直前之后才出现说赐给你。那个赐给的内容是明确的，是指着迦南地而说的。这就是说明信心的可贵，是神喜欢人对他表现出来的反应。你有信心有行动，然后神就把东西赐给你。神说要赐下好东西给我们，如果我们单纯的相信，神就喜悦，到他所定的日子满足的时候，他就会把所应许的赐给所有信他的人。很多经历过神的人都知道，都有类似的经历，就是神有时候要你凭信心有一步走一步，因为你根本看不到一步以后的事情。你越多的盘算考虑，越多的顾虑，你就越不可能看见，越不能看见什么，越不可能看见信靠神之后那个精彩的后果。 当我蒙召全时间侍奉主的时候，正是我很想考虑出来世人职业赚多一点钱，每个星期少做一两天工作的时候。因为当我看见我的旧同事他已经成功的转型变成世人职业的心理辅导员的时候，他生活各方面都比我好的时候，我就切切的求问神，什么时候轮到我可以像他一样。那既然我在受助者在学生在认识我的同行当中有口碑的，那我当然期望我可以转型更上一层楼。可是当神给我清楚的指示说，我要你放下一切，全时间的做牧者来侍奉我，这个指示来到的时候，我要用一年多的时间才可以接受神给我这个指示。我相信神不会捉弄我，但我觉得神的指示对我来说是太难跟从，因为我当时觉得我一定会做不好的。我心里问，为什么神会杜绝我赚钱的机会，明明有机会赚大钱，还要我花尽差不多所有的钱财去买一个失败，为什么？我在香港曾经买过房子，但在楼市风暴以后逼不得已就要卖出房子，从此就没有能力在香港买房子。当神感动我要举家来澳洲读神学的时候，我看见的是什么图画？我看见的就是叫我差不多要用上所有的财产来接受神学训练，然后到工厂去侍奉神。那当时既然我没有充足的信心的时候，我就自然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是不是神你要我耗尽所有的钱财，然后就经历一个失败的收场呢？就有这样的感觉出来。但是神要我做决定，你到底要信靠我还是违背我？神当时没有告诉我你到澳洲以后要去那一间神学院，没有告诉我。那我什么时候可以毕业？毕业以后在哪里侍奉他？3年之后当所用的钱用的八八九九的时候，有什么出路？这些神没有告诉我。那如果你是我，你有没有胆量放下一切跟你的家人讲，跟你的朋友讲说神要我去澳洲读神学然后侍奉他，你敢讲吗？我若退缩的话，你今天就不会在这里看到我。从悉尼读神学期间，我遇上过很多很多次的学习困难，导致我信心动摇。我不断跟神说，神啊，我不是早就跟你说我不行吗？我这样没有足够的实习经验，毕业后谁愿意请我呢？然而如果我不是抱着死就死吧这个态度一步一步走下去，你今天也不会在这儿看见我。那凭信心为主放下自己的那个平视，离开自己的舒适地带，踏上信心之路，是神喜欢与他同行的人抱持的态度。要不然先要凭信心为神放下了神原本赐给他的好处，为信心的行动付上代价，然后才能在神所定的日子得着更多。他先要放下故乡，放下本族，放下原生家庭的亲人，最后还要愿意放下唯一的儿子以撒，才能完全得着神为他预备的大礼物，比他所愿意放下的多上千万倍。创世纪22章17到18节，神对亚伯拉罕说， 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就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你，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你再看十七章六节的，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这个应许你看起来说，你我们就可以具体的看见神对亚伯拉罕的信心的酬赏是多么的大，他的福气是一生也看不完，是延续到什么时候？延续到主再来的时候。那为什么我这样讲？你看，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应许是指着什么？是指着信耶稣为主的人都要进入永恒的迦南地，就是天堂。亚伯拉罕因着他的应信，因着他子孙耶稣而永远得尊荣。我们愿意凭信心为主放下既得的好处吗？神昔日要亚伯拉罕如此跟随他，与他同行，今天照样要我们如此与他同行。神要亚伯拉罕信他，这个信要以行动肯付代价来表达出来的。在亚伯拉罕七十五岁的时候，他要具体的做出巨大的信心行动。当他经过与四王征战，救回侄儿罗德之后，神就在异象中显现，再次重申神对他的应许，加强亚伯拉罕的信心。那到了亚伯拉罕九十九岁的时候，神又向他显现，又重复了二十多年前以应许他的福气。神在这个时候叫亚伯兰改名说亚伯拉罕，就是从那个高举之父变成多国之父。然后大约十几年，过了十几年，神再一次借着要求亚伯拉罕献上未成年的以撒的事件，重申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让亚伯拉罕愿意把信心放在神身上的时候，神怎样看他呢？你看创世纪十五章六节就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神应着亚伯兰对他的信心算他为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只有义人，就是无罪的人才能亲近神，义人就是那些与神的关系稳妥，不用怕神的惩罚的人。亚伯拉罕因信被神算为义，与神的关系稳妥，神就赐他各样的好处与尊荣。其中一个特殊的尊荣就是借着亚伯拉罕预表神的大爱。你看见亚伯拉罕愿意为神的缘故舍去独一的爱子以撒献上为祭，平衡的，你看神也愿意为人的缘故舍去独一的爱子耶稣，以他为赎罪祭，代替人的罪。是因为亚伯拉罕愿意凭信心放下既得的好处，包括他的挚爱以撒，所以神赐下给他更多的给他。我们愿意效法亚伯拉罕吗？愿意效法他吗？放下，许多时候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听说猴子被捕猴者活捉，是因为当猴子伸手进去那个诱捕器的洞口里面拿食物的时候，看见人来居然不能放开手中的食物，就把手卡在洞口里面走不掉，因小失大。你看见过这样的片段没有？如果没有，你可以在 YouTube 里面看，真的有，真的情况，你看见是这样。当神要我们放下得来不容易的好处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放下，以致我们得着更多，而不是因小失大呢？香港国际影星周润发去好莱坞发展之前，他已经是名利双收了，不过他还是愿意放下自己的舒适地带去美国，从基础开始苦学英文，因为他原本只是有初中的学历。他这样的放下与付出，就造成他以后更高的荣誉和更大的利益。人为自己尚且有这样令人尊敬的结果，更何况人为神而放下呢？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教堂，是18年前许多人凭着信心献出得来不易的金钱而换来的美好结果，也是一直成为神赐福人的地方。神要我们为他的缘故放下自己的舒适地带，或者放下心中的自爱，不但只叫我们后来得到更多，而且往往使其他人也得到益处。亚伯拉罕愿意离开乌尔到迦南地区，甚至愿意在年老的时候献上独生儿子以撒给神，因此就被神使用他成为赐福万代万民的管道。你知道人类唯一的救主耶稣基督在血缘上是从亚伯拉罕而出的，所以所有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所有人都被神算为他的子民。亚伯拉罕不但只在一生看见神如何赐福他，使他日益壮大，在周围的人当中大有尊荣，也在死后被他的后裔被后人见证神如何继续的应验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今天许多人被神呼召去全时间或者部分时间侍奉他，叫他们在教会或者在机构当中荣耀他的名。这些被呼召的人都要放下许多原本拥有的好处，踏上信心之路。在他们凭信心为主牺牲的时候，神就把他们走上的牺牲之路变成蒙福之路，不但指自己蒙福，也叫别人蒙福。你看，若不是众多的海外宣教士在过去200多年离乡别井来到中国传福音，包括你熟悉的戴德胜啊、马黎逊啊，如果他们是要不是他们愿意过刻苦的生活，甚至于死在异乡，今天就没有那么多同胞继续的薪火相传，到处传扬福音的真光。天国的属灵特色，我希望大家可以看见，就是要你先舍去，先被破碎，然后得着，然后得到成全。耶稣为我们立下了榜样，他的名言就是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 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从亚伯拉罕到耶稣，以至今天与神同行的人，都是一脉相承，愿意信靠顺服神的旨意，在牺牲放下的过程当中造福很多的人。如果神呼召你走一条不是很多人走过的路，你一看见哇就觉得不好走，那你还愿意顺服吗？教会初期耶路撒冷的信徒大受逼迫，被逼四散，离开本来 很享受的教会生活，却是因为他们经历的损失带来他们所到之处福音种子的散播。所以神的收取是要我们以信心来迎接更大的赏赐。你是否愿意走上神要你走的信心之路，使其他人因为你而得到神的恩典吗？神要亚伯拉罕走的路不但是信心的路，更是 以信心与神立约的路。你看创世纪十七章四到八节说，神对亚伯拉罕说，我要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这是神说的，神要与亚伯拉罕并所有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子孙，包括我们在内，所要立的约，就是要以神为我们的神，信靠顺服他，也就是他在他赐下永久安居之地给我们，就是那将来要降下来的天上的耶路撒冷，也就是属天的迦南地，神与人同在的天堂，我们要这样相信。我们今天因信耶稣为我们的救主，而认天父为我们的神。亚伯拉罕认耶和华为神，信神给他的应许，愿意按照神的指示而行事为人，所以神就在他和他的后裔身上显出大能，保护他和他的子孙，使他们壮大，并且使耶稣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成就了地上万族都必因亚伯拉罕的一个后裔而得福的应许。我们又如何呢？我们既然凭信与神立了同样的约，以神为我们的神，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让神 在我们身上显大呢？这就要我们时常守约，要记住神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因此我们要在我们的神面前做完全人，远离罪恶，这就是我们一生的态度。我要不要记住我们所要过的与神有约的人生？我不晓得你平常生活有没有这样的意思，你每一天过的日子是 你与神有约的人生。你不要自把自为，你要 凭信心顺命而行。如果神要我们献上所自己的不足，我们就恭敬的献上。我们不要忘记五饼二鱼的神迹，当门徒把仅有的五个饼两条鱼给耶稣的时候，耶稣就借他们的献上显出神的大能。所以同样的，当我们守约 遵行主的话，以致有所牺牲、有所付出的时候，你会看见神会在我们身上显出大能，让其他人看见我们身上那位荣耀的主。与神同行的亚伯拉罕，愿意再把信心放在神身上，为了神的缘故，放下自己的舒适地带，甚至于愿意舍去心爱的独生爱子以撒，以致神大大的赏赐他和他的后裔，使他得着的比放下的更多更多，也让旁观者在他和他的后裔身上看见神大能的运行，看见神的信实与慈爱。那我们既然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属灵的后裔，那我们是否预备好活出亚伯拉罕的信心守约的人生态度呢？要有这样的信心守约的生活态度，是你我今天要好好的思想。让我们一起祷告。神啊，信靠你的人真是美好，因为他们必不至失望。你喜欢我们与你同行的时候全心信靠你，以致你的大能、信实、慈爱就在我们甚至我们的后代当中彰显出来。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圣经中看见先圣先贤的好榜样，激励我们效法他们。愿你今天同样在我们身上因着我们的信靠顺服而得着荣耀。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门。